哎，朋友，你来啦！我是 CV 仙言，
我是汤有业，
我是神仙，
我是汤。话不多说，来吧，
干了这碗神仙汤。
行吧，你们这现在这来罗，我刚才我罗哥分享了他的企业实操的方面一些东西啊，老谭分享了自己碰到的一个案例，就说明本身这个作为资方，他也很多难言之隐，所以
对，
哎，这更加佐证了我最开始说的那个观点，就是还是要以和为贵，尽量能不撕破脸就不撕破脸，因为撕破脸对双方都不好看。咱们还是通过和平协商的方法去解决咱们之间的这个，就是劳方和资方的之间这个劳动关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纠纷。
对，是的，我们国家目前就像Solitude 说的一样，就是我们现在慢慢开始，HR 这一块也慢慢开始规范，特别是像大一线城市可能会稍微好一点。那么在中国，特别是这十多年以来吧，我觉得能够很感受变化，但是就是因为在变化，对于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来说，它有时候转变的速度啊没那么快。比如说我自己企业就遇到过工人，他是亲戚关系，然后工作了已经很多年了，然后因为过去的当地的法律是没有，因为企业成立于我们家企业成立于1998年，然后当时没有这样的法律，但也做了这么久了，钱也给的比，因为亲戚关系也给的比较多啊，然后突然当地就说，哎，必须要买那个养老金和那个了。我们当时就催他要不要买，要不要买，但他就觉得你还从我工资扣一部分钱，他就不愿意。后来呢，他有一次回老家，就是被哪个亲戚的鼓动，就说你可以去弄他，可以搞到一笔钱。
去弄他，我的天！
然后就可以拿到多少多少的被的补偿，就从这开始就亲戚人性就变了，就我们就称仇人了啊，因为他说从现行的法律说，但是你到底说现在事还说过去的事？他当时是问我们要赔10万，对。
你看，我还是那句话，还是落到人性这两个字上。真的是，
对啊，
真的是。
你说我们都是亲戚啊，什么关系啊？血浓于水吧，而且他也是企业创始到企业发展，那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给工资，即使他偷懒，包括他住在公司，我都没说他偷懒。但是他现在在别人的手控下，直接，这就是人性啊！不要
别和人性做斗争。
对。
这就是自己感动自己，什么血浓于水，除了自己直系血亲之外，夫妻两口子还互相防着呢。做企业就是不要给这些软肋让别人看到，没办法了，
法不容情，对吧？法不容情，
对，
还是把自己做的打造
世道不好了，
守住
世道不好了，
就是坚壁违法吧，就是 对,
对，守住底线，
是
让自己尽量合法合规吧，对吧？
因为我家之前，我父母之前就是工地上干过，他们现在就是做早点了，做那个做这个餐饮了，所以我对工地上的这个事儿太是了解了。就是最开始大家就是中西部，就是东南沿海发展，大家就去出去打工，去当那个农民工或者当零工出去打，然后就开始被各种的那个中介，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就是开始被各种中介各种的产业链的去坑，就是中介把你招过来跟你说好的是10块钱一小时，就是当时都是一些穷人了，没见过钱，那其实企业给他的费用可能是15或者13，那就中间抽一笔，然后到时候他还把这个公司签给别的公司，也就是说到时候就算发生劳资纠纷，他一分钱不给，他也就把这个责任推给那个空壳公司，就是这些打工的比较淳朴的这个被这个对
老派遣
被这个坑惨了，坑惨了之后他们就不信这些中介了，但是这些人没有什么技术，还是想去这个去做这个劳动力，那怎么办呢？哎，那就有一些头脑比较灵光的一些小伙儿，就是打工比较久的一些人，他们自己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工头嘛，他们就以血缘或者是同村或者同族这么一个关系带领着出去打工， 那起码他们对外的利益是一致的，就遇到这种啊黑中介什么乱七八糟，起码就不会被、
嗯、
不会有人内部有人把他们出卖。
嗯，
那这个就其实就是一步步的，就是劳动的人和这个资方，他们本来就越来越就互相不信任，
无产阶级团结在了一起，是吗？我的天，
对，
哦，
是不是这
种？然后
说到这块的时候，
包括后来就是咱们之间，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反正就是河南的民工一般都不太受待见，就是也有民工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地域黑，就是从民工这儿来的。你比如说典型的一个就是河南的民工比较就是爱偷奸耍花，所以各个队都不愿意找他们，然后有些
这个还是
去南方
具体分析、啊、还是有好人。
对，然后有一些南方的民工呢，就是商业环境嘛，就是思维比较灵敏，他们就是那种就是狼披上羊皮，有时候他们就会利用这个空间去，然后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利用这个农民工的工资必须支付等等这个东西，他们以法为毛了，就是
以法为吸管，不是毛，要从这个企业这儿嘬点东西走。
对对对，然后然后大家就看到各种这个乱象，就是企业和这个劳动者就越来越互相不信任，就是导致现在这个派遣越来越多，就是现在这么一个局面，然后派遣工也没法得到更好的保障，就是大家越来越不信任。就只能这样螺旋的往下走、
哦、我这块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现在国办发的是2022/13号有关于国务院办公厅说关于做好进一步做好这个青年就业创业工作当中第九款是有相关的，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那一点，比如说 HR 这块你要是对于劳动仲裁的人有如果没看缘由有关于歧视的黑职介虚假招聘、售卖简历等，这属于违法活动。现在国家处于一个治理期间，所以说你们要是有这块的话，记得这个，比如说罗叔啊、谭先生，你们如果是在面试过程当中有记住，别让人给人存了把柄。
就我想，
我说人力资源要把留这种把柄，那自己是把自己开了。
对，就我想
到我。但是你在面试过程当中，比如说查到这个事情，那或者是在面试过程当中。面试之后人家问你为什么录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你万一说漏嘴了呢？
而且尤其现在我觉得大疫情其实背调比原来还更严格一些。
嗯，
对，就我这两天每天都要
发文的。
而且这个就是现在找工作也是大家反正小心点，别跟原来似的。原来有时候你一不留神说点不切实际的可能也没人说你什么，那现在这个玩意儿真的有可能会成为你黑料。
嗯，
比如说何明哲同志、嗯、那个在全国人民在青龙号坡上撒完谎的那个。
是的是的。
啊，怎么着他也应聘你们公司了，我说。
我们现在有新裁，又对追加裁15%。
啊，我知道 我知道这事。
我现在就一直在裁人，然后把我辛辛苦苦从腾讯挖了。啊，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就
啊
我有可能要去大厂，有可能。对，拉一个大团走，有可能，但不确定。
Oh, OK。
嗯，对，因为我要
看。那你考虑来我们家吗？我们家微信那边最近在招人。
我先。
你们聊说业务了是吗？我的天。
不是，因为没事，就是这不是因为看您这个招聘这东西吗？我有感而发，就实际上实操的时候，我说的那个东西吧，
嗯、
oh, ，就是确实它真的在发生，因为现在不是一个好时代。就当然咱们也可以替很多就是像农民工啊很多人去发发声什么之类，但实际上咱们身边有很多小伙伴马上就会遇到的情况，就是在疫情期间你的工资结算有很多很多的坎，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你怎么申请，比如说你算不算最低的那个，不是有一个最低平均工资那个吗？你怎么激活70%、
嗯哎、
怎么算30%，对吧？
嗯，
然后你在这个工资里你的税怎么办，你退不退税，国家你们知道是有退税资质的，退税资格的、
嗯，
那你在什么条件下能退，什么不能退？其实有好多东西现在正在发生，差好多钱啊！
嗯、
有的时候你知道，你就差那一两千块钱，你就他妈离开了你奋斗了几年的城市了。所以我就是看到这个标题就想进来，因为最近开人开的我好难受， 我靠，
哎，罗哥，你没有找专业，那种专业团队吗？就那种专业辞退那种团队帮你做？
这个没有，一般的话都 HR 来辞退 ，HR 跟他们主管领导来去跟他们。
不是，他不有那种外包吗？可以把这业务外包出去吗？我听说还挺火的。
我们那公司这么屌的公司，怎么可能外包这种事儿？
就
是家丑不可外扬嘛。
也有那种公司，但是会出现一系列的，就是它的风险会比我们自己开的风险要大很多。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员工，谈的话很容易出事儿。
我跟你这么说，就是我开人，我 KPI 已经直接就是少了9%。就我们这个屌公司，就是你 HR 让我开人，但只要人少了，我 KPI 就没。而且我们公司开人就是老板的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开，所以我们就只能开，然后好难受，你知道？我靠，我今天都快崩溃。
战略层面的东西啊，
崩溃！今天我辛辛苦苦开了我从同仁堂高薪挖出来的人。费了半天的劲挖出来，然后我必须要把它开了。我靠，真的难过。
我曾经在甲方的时候，就是有一次我们某事业部裁员98%。
就
行，剩俩人。
不，当时就是我们的那个新技术的话，就是整个就完全没有掉了，留几个后台人员做维稳，然后剩下的话，他们的 HR 也走了嘛，然后就让我这边去帮忙接一下裁员。当时去接了之后，我就把那个裁员名额分配，然后他们各主管这边去，再加上我和财务一起去面谈完之后，对吧，就我会找一些找两个我比较认识的比较靠谱的猎头，然后有一些这里面有一些人比较，比如说有孩子的，还比较小的，有老人的，然后那可能会让猎头帮忙看一看比较合适的工作，起码是找的靠谱的猎头，然后我这边也会帮他做推荐。
你这就是老谭刚才说的那个道德是基准嘛，对吧？你这是从道德层面上给他们进行了一个保障，相关的保障，对吧？
各位老板，我撤退了，导演。
哎，好嘞，毛老板，
听到你真实的声音很开心啊！好，谢谢那个谢谢潘老师。
我的天！
哎。
哎呀，感谢我罗哥啊，感谢我罗哥精彩发言啊。
我说你今天你开心吗？我老公那天说之前说过我真实声音像爷们儿，他兄弟。
没有，我觉得挺好。
哎，说那么多啊，各个嘉宾发言都状态都非常好啊，从这个实务上角度也好啊，从这个法律法规的政策相关的角度也好，都说了自己的一些观点。然后我要提一句，就是我还是说以法为盾，不是以法为吸管，不能说为了去榨取一些利益而去做一些违心的事儿啊，违背道德或者是违背一些法律的一些事儿啊，不能做这个事儿。当然了呢，也不能让那些无良的企业去侵害咱们。其实总的来说，还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维权心态，要达到自己权衡自己诉求的这个收益啊。比如说，还是要考虑时间成本，就像刚才六小时说的。你作为一个农民工，你去维权的过程中，你可能说你真的是你维权的这一天，你可能就没饭吃。这种你要考虑你相关时间成本、精力投入啊，还有过程中可能会面对的一些企业对你进行的一些威胁，比如说啊，我要给你拉入黑名单呐、啊，我要给你搞臭你啊，这些东西能不能扛得住这些精神压力？然后呢，不要掉入那些所谓的圈套，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会。跟你去谈话的过程中可能会引诱你发怒啊，或者引诱你说出一些你不该说的话，这个东西一定要自己对自己的一个保护意识。然后老谭刚才也举了个例子，他那种过度维权，就是还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不要采取那种不当的言论和行为，不要给一些图谋不轨的人你可乘之机，也不要让自己违法。这个我感觉做到以上几点，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再去进行维权呢，那肯定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然后针对汤小叶这块，我有个想补充的，就是所谓的黑名单也好啊，就可能他可能企业会有黑名单，这是很正常，但是他没有行业内的所说的就是什么黑名单。因为首先一点啊，这种情况下是，如果是说打一个比方，那么我会在比如说像我打算面试你或者是录用你，那么我会做背调。背调的话，我听到这事儿我可能会有点，但是没有绝对黑名单这么一说。就是假如说你的能力要是真的很强，那也有概率去这个事情去录用你。另外就是 比如说他拿什么黑名单去威胁，在行业拉黑，在城市拉黑，这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是违法行为。就是如果老实说，他在一些工作，在我们行业交流群里面发这样的信息，或者说这样的话，那他很容易被取证的，他也不敢的。
但是就是咱我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实务中的一种状态啊，包括刚才罗哥上来，对，罗哥上来也做了一个佐证，就是真的是他是一个瓜田李下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企业在招聘员工的时候，如果发现这种民事诉讼相关记录的话，有这种违宪记录的话，那怎么去判断他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这个东西
不是
判断。
首先一点，你要知道。这个事儿它很难调档的，就是拿劳动仲裁说吧，就是可能上一家会说这个事儿，就是说开不出劳动证明会闹起劳动纠纷，但是如果是说他没有走仲裁，或者是没有打到他更了解这个人，他没有就是说你的被调范围不包含这一项，那么他是没有权利向对方提出这一项问题的。那么你除非是你走法院那边，但是其实法院那边也不会不经过你允许调跟踪的，这是违法的。
但是这是这样，你在做被调的时候，你不能限制对方，就是原单位跟你说跟新单位说什么呀，对不对？
对，但是我们在被调之前要签被调同意书，被调同意书上他必须要明确被调的范围是什么。
嗯，
否则超出范围被劳动者知道，那你就是违法。
哎，我问一下，就是如果是要那种开离职证明的，就是我去下一家公司，那这一家的 HR 会跟上一家的 HR 聊聊天吗？会有这种吗？
没有，
就是我
没
明白你的意思，你能麻烦就是给我具象一点说吗？
他们见不着面。
比如说就是同一个行业，比如说我从一个厂子离职了，然后我去应聘到一家相关同样的另外一家企业。然后这个企业入职的时候会让他交那个离职证明嘛，那其实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去知道他在上一个单位他是干什么的，干了多久，一些基本情况，然后有没有可能去问一下这个 HR 之间会不会有这种交流。
被调之前要签被调同意书，他会经过你的允许才能被调，否则被调违法，你可以反告他。
我
跟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这个事儿。现在啊，你在原单位解除，原单位会给你履行一个解除手续，把你的保险停掉啊，把你劳动关系解除，会有一个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放在你的放在你的档案里。这个呢，你的档案如果说你在重新就业以后，你的档案跟着你人走到了一个新单位的话，你是涉及到一个新单位给你进行保险接续，给你进行那个档案转移这么一个过程。两个公司的 HR 是互相见不着对方的，他只能看到，对，除非他们认识，但是他们认识也不是基于你这个工作工作解除和新增才去认识的，我不知道说明白了没有，就是
对
他两
个了然了，
理论上他们没有见面的机会，就是所有的手续都是常规的流程，他们各自履行各自的流程，互相没有交集。
那我明白了，对。主要还是工作年限短，没遇到这个离职证明这个事儿哈。
离职证明其实这事儿，哪怕是他没给你开，比如说公司方没给你开的话，你直接到人社局，让他给你找劳动关系处，让他给你补开一个也行啊，不一定非要找公司开。
这个
了解，
有的时候他可能
谢谢科普，
可能是会需要一些就是以前单位的一些相关的证明。你是不是想问这个？不可能不是说离职的证明什么的。
啊，对，就因为这个星期我有个同事离职了，他就是回来，然后过了几天他又回来，说是找单位给他开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就第一次见到这玩意儿。
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一般都是用在你的公积金提取，还有这个你的失业保险办理失业保险的这一般都是用在这两个方面上多。
另外的话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不找公司开的话，你也完全可以找当地的就业局，假如说证明你的社保被停掉了，你跟他解除了，然后你就到那块让他给你补开也行，到人社局也能给你开。
这个而且这个是你原单位必须给你的，就是说他跟你解除终止劳动关系必须给你一张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的证明，这个必须给你的。
但是有的公司可能 HR 没给开，或者 HR他比较年轻，他不懂，那可能你不一定非得去公司，跑到别的地方，就别的地方其实也能开，
也是
不一定非得去。
哎呀，行，我没想到今天这个话题，这话题度还挺高啊！今天聊的还是不少，我的天，真是给我捧了场了，我的天，可以的，
聊的我都舍不得插话。
哎，说明我的人格魅力是有的，可以的啊！
谁让你话痨？
真的，
老谭想说什么？老谭，
是这样的，就是想问一下，孙女，这是在北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像外卖一样或者大众点评啊，我可以评你，你可以评我。在韩国有个网站叫做Job Lara， 就是翻译成 Job 就是职业的意思， Lara 就是国家的意思，那就是就业国家。那么这里面其实就有一种内部的，就是什么，如果大家你都对用人单位觉得对你的就实际的信息是比较符合的，它内部有个评价，但它不公开。但如果你以后要找工作的话，他可能会优先，数据会优先，对，啊，
我没太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我是一个求职者，那么，我需要在这个网站上发有关于公司的信息吗？对这公司进行评价吗？还是？
公司会评价，但是他不公开，但是你在以后发布信息的时候，他会对你，比如说你要花那个。比如跟他抖家一样，你要推广自己的话，那你的信用好的话，或者是人家就是对你的话，你会有优先级。
是公司评个人还是个人评公司？
个人评公司，他的意思是应该是
不
公司评个人，公司评个人，
哦、
相当于是一个野生的评价体系。对于老
对
于单个人的野生评价体系，
还是保护你。只是说你相当于你要用抖家宣传自己的时候，他可能会作为一个评判标准之一。对。
哎，这还挺
这个好像是没有
挺好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这个感觉有的地方想做，但还没成气候。
就是
那我
这
东西涉不涉及个人隐私啊？这东西
会
是不是
因为他目前的国家的对于尤其是个人隐私那块出的相关的法律嘛？那你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出现冲突的。国家现在对于个人信息这块非法收集或者是评价以及。因为他这样的话就会出现非法收集、非法评价、非法、这样的这种状态，那这个不好说。
你怎么能避免那种恶意的或者是主观性比较大的那种评价，对不对？
嗯、
你没法避免
非法收集，
非法收集这些相关资讯，对吧？嗯，
对。
所以在深圳还有一种方式，但是这个仅存在于这种科技代加工产业链当中，就是由于这个。那深圳以及这个惠州和东莞南部分地区这个代加工厂，因为大家都相互比较熟悉，然后去一些进行一些展会啊，去 expo 啊这些，
是我卡了，
相互都比较能够认识，所以的话就是他们内部会有一些交流群之类的，如果遇到这种很渣的人，其实他们也会去讨论，对。对啊，那这种是属于那种代加工，因为代加工的话，科技代加工的那种大型企业，那么只有那么是吧？也是屈指可数的啊。
就行业协会里面相当于，
它不是协会，它不是协会
啊，对，非正式的，非正式的，就非正式的，类似于行业交流群，
对对
然后
对，
那有的是，各个地方都有。就是各个行业
的
HR，
我刚才不说是一个野生的评价体系
啊？对，
应该不会上台面，如果上了台面就跟微博一样，你花钱就能，
但是也不能发个人信息，比如说像 OK， 我作为一个面试官，我今天面试的一个人，我感觉很拉，或者是我的员工我感觉有一些问题，我只能顶多是吐槽，但我也不能发个人信息，发了个人信息那属于泄露公司的员工信息，那就是违法。
对，
没有
他肯定上到一个信息安全的事儿。
他主要是骂老板。
你这是老板这一块，
骂老板
可能也会有行业交流群，
那这太多了。
比如说搞，
你们可以去网上搜一下那个避坑的企业避坑指南，就是好多这个有人收集的列表，什么企业加不加班啊，有没有年终奖啊，老板怎么样啊，这个组长怎么样，什么都有这种避坑级。
那个其实也都有水军有水分，包括于外卖上你的做这些，就是员工对于或者面试者或者同行对公司的评价的话，那其实那不也有水军也有公关团队吗？
有
我发现你们今天上麦这些嘉宾特别给力啊，一直到现在都没偏题，包括你们现在聊的 都是要给劳动者进行避坑啊，就是还是聊的未雨绸缪这部分啊。我感觉我这个局就是一群专业的人在聊一个专业的事儿，满满正能量，特别好。
老汤如果是经常游走在各种供应链上的法人老板的话，你就会能感受到老板都不得逼出来的，你知道吧，法律供应链税务各方面科技啊、是吧，原材料啊，都是被逼出来的。
我聊这个比较多是因为我家里父母是干农民工，然后我自己现在就在厂子里嘛，所以这个比较熟悉这个东西。
然后我感觉今天我做的这个局就非常好，咱们这个东西就很就是在一帮很专业的人再去聊一个很专业的事儿，我感觉是能给麦下的一些听友们以提供一些所谓的这个意见和建议的啊，挺好的。
所以我最后还是想问各位大家，各位大神啊，就是因为互联网这种跨界的形式啊，就是你们觉得如果未来可能会有一种像某些平台海外的有这种评分双相互评分的这样的东西，你们觉得是好还是坏？我想听一下。
我觉得有利有弊吧，有利有弊吧，就是尤其是这个尤其是咱们人多，而且就就是各个有一些企业什么样我不说你也知道，就是会如果出现这样平台信息，那我可以以我的员工让他们去冒充对这个公司的比如说面试者、求职者或者是员工去刷评分。竞对是很容易，
我认为是弊大于利啊，因为还是那句话，
看方式吧。这个其实跟微博一样，微博作为一个公开的平台，大家都是媒体人啊，各种的精英啊和平民都可以去讨论，都可以去议论。但是，一旦你这个把商业引出来，微博就是他把这个一些他的明星啊什么商业的东西引过来，你看看现在风气成了什么。他现在的模式也就是谁给钱就给谁说话，谁给钱就上热搜、
不要，
就一旦你
都不要提这个有没有利益啊，都不要提利益，就单纯
不是他建这么一个平台，如果没有利益去，就是没有人去投钱的话，这么平台就不会出现，就根本就没有人
说嘛。
但是如果这个平台出现，它如果不在国家，如果是国家出这么一个平台，我觉得有详尽的这个分区，把职工啊、公司啊这个适当的屏蔽，适当的让隔个圈去做这种评价，我觉得是可以。但是如果这个主导的不是由一个比较公允的、大家认可的这么一个东西去做的话，它就不可避免的一定会越走越偏，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大家都不愿意用的垃圾场，就一定会是这样。
我为什么说它是弊大于利啊，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所有违背人性的东西在终将无疾而终。你们不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一旦真正设计出来，它就是一个违背人性的这么一个东西，你们仔细想想，它要证明什么？它要证明的是人和企业的实际信息和实际的状态。你想想它是不是一个你为了你求证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违背人性的东西，你们想想是不是。
我是觉得从商业化的角度来讲它有点难吧，反正就你做起来是有可能做起来，但是最后可能会偏离你的初衷，就是这个平台你会发现水军一大堆，
它就是一个违背人性的东西，走不远，怎么可能呢，你想想多少的恶意。
看准网啊，因为这个东西它对，我想起来了，之前有网站做过看准网啊，只有几啊就都做过，但是不都变成了垃圾网站加水军网站吗？
对啊，就是嘛，这人性嘛。你趋利避害是人性啊，怎么可能呢，为什么会有人设这个词儿，对不对，那一定不是真实的东西，你即便你反映出了一些东西，它也是人设呀，对不对。哎呀，今天聊的还挺开心，我的天，哎，你们可以啊，你们聊正经事儿聊起来可以的啊，可以的你们啊。
对，还有我刚才可能还有个事儿我想起来，就因为各家公司嘛都会有这个舆情监测，那尤其是大厂都会舆情监测，那如果你要是发了对他的不利的帖子，他会联系网站对这个舆情进行监测，甚至于删帖。尤其是某头有一些头部的企业，那你去做这个东西就没有必要了。
对啊，我就说嘛，他违背还是那句话，不是特别靠谱。 因为它牵扯到太多的利益啊，这个东西不光是一些这个金钱上面的一些东西啊，还有这些所谓的名声啊、声誉啊，这些东西都是利益啊。哎，行，咱不聊这个了，本身也是一个就是聊的一个前瞻性的一个东西啊，那本身对跟咱们这个话题呢也没有太大的那个太大的注意啊。咱今天还是聊回到咱们这个话题，依法为盾，聊聊劳动关系中打工人的自我保护。刚才咱们聊到了什么，最开始聊到了打工人可以依据的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然后咱们紧接着聊到了维权的一些渠道，包括聊到了维权者的一些心态方面的一些东西。然后最后呢，今天咱们播的时间不短了，播两个半小时了，我在最后呢也去聊一下，就是还是要打工人，包括企业也好啊，因为后来包括罗叔啊，包括谭老师也在企业的角度去说了很多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心得啊。就企业也好，打工人也好，还是要有这种维权的意识，企业也要有，打工人也要有，就是对于一些日常的这个证据的一些留存要有意识啊，要丰富自己的相关的一些维权知识，比如说你的劳动合同啊，你的工资表啊，包括你的保险缴费的一些证明啊，考勤啊，这些东西要有概念，就是说你得知道啊，他这么跟我签劳动合同是对还是不对，你自己心里先有个数啊，他给我交纳的这个保险是不是按照我应该缴纳的这个基数去交的，你可以问他一句，对不对？因为你人力资源的你是有责任去告诉你你的保险参保基数是多少的，你如果会了知道了这个怎么计算这个东西，你是可以大概去算出来，然后进行核对，看看它是不是有很大的出入的，这就是一种相关的一个维权意识的一个培养。只有说我们所有的劳动者都把这个维权意识培养到位了以后，才会倒逼着这些企业越来越规范，企业也是，只有企业自己把自己做得越来越规范，才能不会让那些想拿吸管去捉你们血汗的这些无良劳动者有可乘之机。哎，行，我就说这么多啊，嘉宾们看看还有什么想补充的东西没有？今天基于咱们这个话题，
没啥呀。本来我就是心血来潮的时候踩别人的尾巴来进来一下。
你可以，
然后就被
你今天输出挺给力，你是主输出，
然后就被你抓上来了，当壮丁了。
啊，对啊，你中间你给我纠正了很多，就是法律实务方面的东西啊，就是给我纠正了很多错误，我非常非常感谢啊，因为本身我作为一个不是特别就是在法条上不是特别专业的人，包括像一些诉讼我也没有实际的经验，你参与过这些事情，然后你去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这是对大家是非常有好处的，它是有很大实际意义的，所以说我说今天你是主输出，特别棒，今天做这个话题
我才够
嗯，行，挺好的，不要谦虚了。
我说一点补充一点吧，这个我在之前上一次那个聊天的时候我也说过，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新的工作形式和新的这个产生打工人新的工作形式特别多，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做运营的，他就是那种以绩效为导向，而且怎么说是需要花时间去跟人沟通的，然后他上班的时间是下午2点开始上班，一直上到深夜12点。像这种像他这种新的岗位，然后比如说前一阵儿在微博上热搜的一个虚拟主播，他的这个薪资问题，就是一个新的这个，就怎么说，一个真人扮演，但是外面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动画人物的那种虚拟主播，像他也遇到一些薪资问题。那像这种新的薪资问题，新的劳动方式，我们一直都没有好的这个细分的这个劳动的法则，就劳动法的那个东西
并不是没有啊。首先一点啊，就是包括你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具体的情况，所以说你要是可以把具体完善的情况给我说一下，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它是有很多法条的，包括你刚才说的运营，它也有上下班时间啊，它也有绩效考核体现，绩效考核能证明他是否不胜任的，并且是否工作达标啊。你有绩效考核就完全好说话了呀，反而是最好的方式呢。
他也有相关的什么标，你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也会让你选什么标准工时制啊，还有什么
固定工时、啊，
对
啊，对
啊，都可以选的，他有选择的，
可能
有相关选择的。
我就是说，我总感觉劳动法的，怎么说，它的就是它的效果，它的那个 那个法律的权益虽然很高，但是经常是我们用不到的。就是如果他能在行业针对不同的行业有一些更加普遍的然后细致一点的法则的话，这样对于劳资双方然后我们都能去遇到这个法则去做的话，就会减少很多矛盾。
我再说一下，
这个
就我因为我当月之前发的那个东西在群里面我看着了，你知道吧，就我很忍不住想当时想很想崩你两句，你知道吧。因为首先一点啊，
干嘛呀，
不能光看劳动合同劳动法，就是国家颁发的法律，你还要看国家法规还有地方行政法规，它都是可以做法律依据的。那你这个东西
不是
我们光看合同，光看这些东西。
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你看我最开始我说啊，我说这几个有法可依的这些法律依据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还有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什么？它是全国泛用的一个东西，
对，
它只是一个基础，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这个我在直播的时候也说了这个问题，就是具体涉及到相关的一些。真正说判决方面的一些东西，一是法官的裁量，二是相关的一些判例，三是一些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有一些地方性的行政法规，这些东西都是实务中的一些参考。但是这个东西那地区不一样，那肯定咱们不能去笼统的说这个东西， 对吧。
另外的话就是一天只睡六小时，你刚才说的包括一个互联网一些公司的包括一个主播，其实很多的话其实就都很多地方都有相关的法规条例，包括它有很多也都是符合劳动法当中范畴的，它没有不符合，否则的话就基本上就不行了。它不符合的话它会
下位法不可能跟上位法有所冲突嘛。
它是不作为下位法是作为补充的形式存在的，补充上位法的形式存在的。
对对。至于刚才那个六小时你说的这个，就是说现在由于社会发展的进度比较快，现在科技化也是进程非常快，很多法律可能有一些没有能够囊括一些状态的一些东西、啊。
实际的一点就是我感受到一点就是因为我在厂里上班，就想说如果这个厂扣我身份证它到底怎么处理，然后说就像这类的小问题，就是实际的贴切我们的这个问题就。不太有这个细则去
有啊，这个不是在劳动法当中，它属于限制你人身自由啊。
他凭什么扣你身份证？
他不能扣你身份证，
他
不可能扣你手机，这个是违法的行为。你把法师报上，
你可以报警啊。对，你可以报警，这没问题，没问题。
来，
民法典，民法。
因为我这边有几个厂，就我周围的有几个厂，就有两个民营的。厂子就是这样，就直接就扣身份证，进厂扣身份证，扣手机，然后还要缴一些什么费用之类的。
那这个缴费都是违法的，那它存在不等于合理，可能是没有人去告它，或者没有人去举报它。它存在不等于合理，
这种
并等于没有法规去办这个事儿。
这种话你直接那个报警就行了，这种行为它已经涉及到那个刑法了。
对，这种是
我去提醒他一下，我
就这是涉及到刑法的。你扣人家手机，扣人家身份证，限制人家人身自由，那都是涉及到刑法的。
对，限制
人身
自由，
还有逼着你交钱、敲诈勒索。
哦，对。
那我了解了。
所以说，
还有就是什么，就是说，
因为我见的太多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见太多了，我以为还是可以这样。企业是可以这样做的，
不可以，
还是要心向光明，还是要心向光明，还是要相信咱们的法律法规是要会逐步完善的。包括咱们2008年进行那个劳动合同法的修订，那以前没有关于这个劳派遣的相关的一些规定，那不是由于劳派遣蓬勃发展，为了顺应这个潮流，然后在修订的时候把这个东西加上去的吗？你还是要给这个法律一个完善的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现在劳动法其实挺完善的了，真的。
对对，
相对来都比较完善的了，
包括一些司法解释啊，包括还有这个一些实施条例啊。你劳动合同法可以不修订，那你加实施条例也是可以的，对吧？
就是行政法国家级行政法规啊，和地方行政法规
啊，就是、
还有就是各种的、司法解释嘛，省高院、最高院相关的判例和司法解释。
对，都是打补丁嘛，其实就是打补丁嘛，这补丁都是有用的，管事儿的，
是有用的。
挺好的。 啊，行啊，你们真的行啊！我发现我今天也行啊，我感觉我聊的这东西，聊的还挺专业，没漏怯是吧？还可以。
你别忘了，就是我虽然在爱插没多久，但是吧，我之前我跟我们三个朋友，我们做了一个所就是，类似于像答疑的节目吧，就是。一天一每周就抽出来一天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每周五的晚上，然后随机抽取六个人帮他们一对一的解决劳动多对一的解决劳动问题，就我们三个对一个，然后一人十分钟，要求他列出来具体的详细的东西，然后包括拿出具体指证，然后就这么过，我们做了一年半多，后来是因为特殊原因就不做了。
那你可以、啊、你这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啊、你这是可以、啊、无私奉献的。
那倒没有，只不过是后来是被人白嫖，白嫖的就有些人是道德绑架就有点赖着了。
啊我刚说你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你就说我道德绑架，你什么情况？你又 diss 我？
我没有，我说之前我们做的时候就是被别人道德绑架，就棒的绑架非常多。对，可能后来就不做了，累了，然后拿白嫖当成一种理所应当，就之前有一些人、
对，本来是一个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瑶的事儿，结果变得闻起来恶臭了是吧？
对，
行吧。哎呀，今天播的挺好啊，播了两个小时40分钟啊，今天哎聊的挺开心啊，时间关系啊，感觉今天差不多了吧，亲人们，都是我的麦上全是我的亲人，我的天哪，都是老朋友，特别好啊。
没事，别是你亲人，我老公是我的。
行，那是个妹夫嘛，对吧？妹夫不也是亲人吗？是不是？
我老公岁数比你大。
他怎么可能岁数比我大？他
不跟我叫嫂子。
他不是84年的吗？他84年他能我大吗？啊，怎么可能比我大？
不可能。
不可能，我的天，为什么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感觉我又被 diss 了，我的天哪。
我说我不可能比你大，真是。
因为你比我老公油腻。
我的天。哎呀，行吧。我感觉我如果现在不把这个话题结束啊，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负面的东西爆出来了。我要阻止这一切。行吧。
我来总结一下可以吗？
哎，来来来，老谭，来，你来总结一下。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非常好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不管是用人单位也好，还是在这个就业的人员也好，劳动者也好，我觉得呢，就是经常会出现各方都会存在这种被对方或者在自己这种保护权益不是意识不是非常好的情况下啊。能够可能会有一方处于弱者，那么我觉得像现在的我们的劳动法和各方面的法律正在不断的去完善，然后我觉得不管是用人单位也好，还是 HR 也好甚至是这个劳动者也好，还是能够要加强相关法律的学习和更新但是我觉得法律其实。它是这个在各方利益和的一种博弈和权衡各方利益的一个结果。那劳动法的立法的主旨呢，我觉得不仅仅要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同时也要保护这个企业的合法利益，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秩序的稳定的一种做法。所以不仅仅要看法律，还得看事实的一个情况那么不仅在我们国家，其实在其他的国家其实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一种劳动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一些矛盾当然它会使用工会企业甚至协会等等方面，所以希望这种这样的机构和团体能够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进行一个很好的调节。那么从企业来说，我觉得作为企业特别是企业的 HR， 我觉得有必要制定出一套的规章制度在墙上公示，让员工读这个定期的宣读甚至从法律的角度 这个经常学习啊，这个做到一个公示的作用啊。劳动规章制度呢，应该也要约束员工，对员工呢起到一个这个提醒的一些作用啊。依法依规啊，用人或者是辞退员工啊。那我今天就简单的总结到这里。
好，总结的非常简单啊，特别好啊。
我这块又我几个接个话筒，我说了一点啊，就是。这刚才谭先生说的就是大型的企业标准化企业都会做都会有，但是有些小微企业的 HR 和他们的老板并不专业，他们 HR 甚至于连劳动法什么都没全本都没读过，别说懂了都没读过。
所以的话像我们很多一些有些像产业园，比如说主席来过的长沙市马鞍山马鞍山这样的娱那种文化娱乐产业，那么他们也是很多区政府搞这样的学习和教育，教微小中微小企业来更全面或者是更专业的去学习和了解这样的法律啊，在用人之时应该学会如何规范操作，我觉得这样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其实这块我补充，因为劳动关系处包括人社局之前的所谓的法规，我之前也听过两堂啊。就是他们就是他们官方去举办的各个省市去举办的，因为什么呢，他们都找的是劳动仲裁的人去讲东西，有的时候劳动仲裁人他们本身自己不专业，他只是了解劳动法，没了解如果一个案件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合同法呀、税法、审计法、公司法呀、法务章竞争法等等这些法律，包括于个人信息什么等等的这种相关的其他法律条文他并不懂，那么就会导致他们给人培训的也有误差。
嗯，没毛病，
这个是有的。
嗯，没毛病，这个算是也算是一个信息衰减的这么一个状态，对吧？错误传递导致信息衰减的这么一个状态。行了，你们俩怎么样，补充的差不多没？
再见。晚安。
再见，我的天，想跑是吗？我的天。再聊、再聊五分钟。
跟我老头儿俩看电影去。
看电影去啊，真的实体电影啊。实体电影。
那是实体电影，我俩还能在这块听打磨去了吗？真情隔离的。我做梦都想跟他一起看。
行吧行吧行吧，一会儿我把这段剪掉啊，我是说的是有点露怯了啊。
来，可以结束语了吗？
好嘞。今天聊的挺好啊，今天咱们这个题目以法为盾，聊聊劳动关系中打工人的自我保护，本身也是想要让所有的打工人有这种自我维权的意识啊，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当然了，如果真的是碰见那些不良的那些企业主啊，咱们亡羊补牢啊也为时未晚。咱们话题中也提了相关的一些维权的一些途径啊，包括维权的一些方式和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希望呢今天这个话题呢对大家有所帮助。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呢也很抱歉的跟大家说再见了啊。然后我们每天都在啊，每天都有不同的话题啊，总有一个你喜欢，总有一个适合你。我们是干了这碗神仙汤。
我是神仙。
我是汤。
今天我是打酱油的。
今天的直播啊，今天的直播圆满结束啊，感谢麦上嘉宾啊，感谢麦下的听友。大家拜拜。
拜拜，晚安。
江湖路远，
这时间快，
就此别过，
该下播了。
山高水长，
那接着造，
后会有期，
咱明天聊。
喜欢就点订阅，也可关注主播哦。
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互动连麦，你的声音很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下一集。